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四章十四到十九节。路加福音四章十四到十九节，我来读。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阿们。上周五和周六在凌晨祷告会上，我们谈到了创世纪三十八章犹大的故事，创世纪三十七到五十章是约瑟的故事。约瑟不仅是关于梦的故事，让包括父亲雅各以及哥哥们惊慌，而且因此也成为了哥哥们特别讨厌的对象。哥哥们扒掉了约瑟的彩衣，把他丢在了坑里，幸好那个坑里没有水。哥哥们把约瑟卖给了米甸的商人之后，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公山羊的血给父亲，并说谎说好像约瑟被猛兽害了一样。这是创世纪三十七章的内容。创世纪三十九章见证了关于被卖的约瑟再次被卖给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卖到波提乏家里的事实。这期间三十八章是关于犹大，关于雅各第四个儿子犹大的故事。因此犹大的故事就像在戏剧的幕间演出的幕间剧一样，犹大跟其他的兄弟们一起把弟弟约瑟丢在了坑里，然后卖掉之后无法填补心中出现的空洞，因此他们去了位于自己住的希伯伦向西北距离约24公里的亚杜兰。他在那里和希拉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犹大支派的大卫在从扫罗王追击的逃窜当中，也曾经藏身在亚杜兰洞里。犹大在那里看到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并与她同房。若准确地描述那个情况，就说犹大在亚杜兰看见迦南人苏雅的女儿陷入眼目的情欲，并半强制的结婚后同房了。犹大再没能填补心中空虚的坑洞的情况下陷入了眼目的情欲。想到当时的情况，表面上犹大似乎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实际上就是放任自己的生活沉迷于情欲之中。再加上与犹大结婚的苏雅的女儿是迦南人，亚伯拉罕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以撒与迦南人结婚，将老仆人送到家乡。以撒也对雅各曾经说过，要他在迦南的女儿当中别娶迦南当中的女人为妻。犹大当初亲自去找迦南人结婚了。犹大和妻子苏雅之女儿之间生了三个儿子：尔、俄南、四拉。尔和俄南看起来年岁差的不多，而四拉看起来与两个哥哥岁数差很多。随着时间推移，到了长子尔结婚的时候，犹大娶了他玛为他的儿媳。 圣经中多次出现了两次，他玛，就说大卫的女儿和亚撒龙的女儿都是同名，都是叫他玛。圣经说他们俩都是很美丽的。犹大娶了儿媳，该有多高兴啊！然而那份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儿子儿死了。圣经虽然没有说儿是以何种形态面临了死亡，但是他之所以死，是因为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儿的人生在人们看来也许并没有那么恶劣，但是在神看来是恶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以人的眼睛，而是要注意神的眼睛。犹大对二儿子俄南说，和嫂子结婚尽到小叔子当尽的义务，哥哥无子而死的时候，弟弟和嫂子结婚生子，接续哥哥的家族，被称为是守婚法，又是继代结婚法。这个结婚法是当时为了保护女性和家族的一种社会性装置，这样代替结婚的人被称为 goer， 也就是继承产业者。那么这个继承产业者呢，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而如果不想成为 goer 的，就要脱下鞋子，就表明他的意志，那么人们就会称为他家为丢鞋子之家，也会受人的藐视。俄南虽然与他的嫂子结婚了，但是每当同寝的时候，为了不想要怀孕，就把精液流到了地上。俄南对财产很，看起来他对财产并不感兴趣。长子比其他兄弟继承的更多，如果儿没有儿子，那么长子权就会归到自己，但如果他玛通过自己生下了儿子，那么长子权就会传到那个儿子的头上。他也许不喜欢，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俄南也就面对了死亡。由于俄南与嫂子进行了继代结婚，表面上是看起来是遵照法律，就是按照神的律法而做的，但他的内心却按照情欲。也许他能够骗过人，但他骗不了神。我们不应该表面上是基督徒，我们内在也要是基督徒。事态到了这种地步，犹大他的恐惧就在他的心头，万一连剩下的示拉也死了，可能这个家就会没有后代了。因此他让他玛回娘家，他借口说如果示拉再长大一点，就会和他结婚。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犹大的妻子去世了，犹大可能是内心空虚，跟朋友希拉一起上了亭拿。虽然亭拿是儿媳他玛的娘家所在的地方，但犹大丝毫没有心思去寻找儿媳，他过着漠不关心且不负责任的生活。他玛知道他的公公犹大无意让他与示拉结婚，为了怀上孩子，他采取了非常的对策。于是他穿着妓女的服装出来，犹大没有认出他来。来到异乡的犹大不知道这个装扮的妓女是他的儿妇，并希望与其行淫。人们一想到自己是隐藏着的，心和行动就容易凌乱。 在海外多次发生赌博或者是卖淫嫖娼的事情，原因是人们认为在那里自己是隐藏着的。在没有人看到自己的地方，我们应该好好的管理好自己。也许在人们的眼中是可以隐藏的，但是向神是无法隐藏的。犹大说要用一只山羊羔付嫖资，犹大及其兄弟们卖掉约瑟之后，在约瑟的外衣上染的就是山羊血，用山羊血欺骗了父亲，自己也因山羊而正在陷入深渊。但是他马比起山羊羔更需要抵押品，因为如果她怀孕了，就要查明孩子的父亲是谁。于是他玛拿到了可以确认犹大身份的印章和袋子，还有可以象征犹大地位的杖作为抵押品。他玛因为和犹大只有一次的关系而怀孕了，可见这有神的介入。后来犹大想找那个和自己过了一夜的女人，但没有办法找到。大约过了3个月，他听说他玛怀孕的消息。犹大大声喊着应该把他玛处以火刑。后来制定的律法规定，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必要用火将她焚烧。犹大认为他玛的行为罪大恶极。这时他玛伸出了印和袋子并杖，看到了这些抵押品，犹大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后他玛生下了双胞胎，给他们起名叫法勒斯和谢拉。新约圣经第一卷马太福音以我们永远的国人及救赎者耶稣基督的家谱作为开始。马太福音1:1-3上半部分，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生法勒斯和谢拉。过着荒唐生活的犹大出来，他玛也出来了，还有法勒斯和谢拉也出现在家谱当中。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又有大卫。最后耶稣通过犹大的后代来到这个世界上。尽管犹大过着如此糟糕的生活，我们和犹大没有什么不同。神并非是看着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生活的很好才拯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过得好才把我们带入到耶稣的家谱当中，而完全都出于神的恩典。因此我们成了得救的神国的百姓。因此表达基督教信仰最恰当的词语就是恩典。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并在旷野禁食40天后，耶稣受到魔鬼的诱惑，开始了他的事工生涯。今天的经文就是发生在那之后的事情，清楚地说明了耶稣来到世上的缘由。经文14-15，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今天的经文4:14-9:50，见证了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 因此14到15节可以视为耶稣在加利利事工当中的序论部分。耶稣受洗之后，在旷野的40天禁食和受魔鬼的试探，都发生在以色列南部犹太地区犹大地区，而且耶稣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犹大地区进行了事工，但是在公关福音当中见证了耶稣是在加利利开始的，特别是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以及提及施洗约翰被关监狱之后见证了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事工的。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当施洗约翰他承担了为主预备道路的事情结束之后，宣布主角耶稣来到，从表面上看，耶稣在耶路撒冷集中事工似乎更有效，而且是更自然的。耶路撒冷不仅是当时以色列政治经济的中心，由于人口众多，再加上又有圣殿，也是宗教的中心。根据韩国世界宣教协会和韩国宣教研究会的联合调查，截至2020年12月，长期派遣到国外的宣教士在168个国家有22,259人，大多被派出的宣教士会在那个国家的首都工作，尤其是在治安不安定、经济没有增长的国家更是如此。然而耶稣早期的事工并没有集中在耶路撒冷，而是焦点在加利利地区。马太福音见证了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马太福音4章14到16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希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以色列北部的希伯伦和拿弗他利地，也就是加利利地区，因为处于郊区，历史上曾遭受邻国的入侵，因此他们生活常常深受折磨。不仅如此，所罗门王在建造了圣殿和宫殿之后，将加利利的20座城赐给了推罗王西兰，因为当时西兰提供了大量的香柏木、果树和黄金，那个城市的人瞬间就失去了一切，他们的身份由以色列人变成了推罗人，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所以他们虽然是以色列人，却被视为外邦人。因此加利利成了一片充满黑暗的地方，也是一片被称为死亡阴影浸透的阴凉之地。然而从耶稣来到世上，那么黑暗之地、死亡之地，那片土地上就有永生之光照耀着。矛盾的是，黑暗的痛苦和死亡阴影所投下的绝望，使他们成了与永生之光而降临的主相遇的一种契机。这是耶稣将要做什么详细见证 在加利利开始了他的事工，圣经如此见证。当耶稣来到他长大的拿撒勒时，他像在安息日那样走进会堂，站着读圣经。耶稣以永远的救赎者郭耶尔，以救世者的身份开始了一生。他照日常，按照平常，像平常一样进入了会堂。这是从幼年期到事工生涯开始。耶稣习惯地在安息日去会堂敬拜和学习律法的意思。形式上的信仰习惯虽然不是好的，但是信仰的习惯是一个很好的信仰的态度。一天的开始和睡前读神的话语一章，或者是读几节，哪怕是两三四分钟的时间，低头向神祷告，感谢神赐予一天的开始和一天的结束，发自内心的感谢。如果有这样的信仰习惯，要比几十个小时接受门徒训练要有更深的信仰。此外，在主日礼拜线上的礼拜，总是能够在礼拜堂或者是礼拜的位置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信仰习惯。有的时候在教会，有的时候在登山，有的时候主日在做自己的兴趣活动，这是一个不是真诚的信仰习惯。此外，不要在饭前东张西望看他人的眼色，而是要自然的低头感谢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信仰实践。无论是在怎样的环境当中，常常留意神的存在是一个很好的信仰习惯。信仰成为习惯，相比信仰成为习惯带来的问题，要比信仰习惯，要比没有信仰习惯带来的问题更严重。最正确的信仰习惯是不断的顺从神的话语，并留心倾听神的话语。十七节如此见证，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耶稣通过在他家乡的会堂里读旧约以赛亚书，阐明了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当时在会堂礼拜，把摩西五经分成154卷，一天一周读一卷，所以说三年就可以读完一遍摩西五经。读了摩西五经之后，会堂长就会选择预言书的一部分来读。那么耶稣在访问会堂的那一天，刚好会堂里选择的是以赛亚书。在当时的时候，如果有在场的人能够解释圣经，就站起来解释。耶稣接到在会堂里礼拜读过的以赛亚书，并读了61章1-2节的部分，也就是18-19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表示自己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了向穷人传福音。这里面所说的贫穷的人，不仅是指经济困难的人，如果是这样的意思，可能那么世上的最富有的人可能就成了不需要主也可以完成救赎的人。这里面说的贫穷的人，是用自己的力量无法生活的人，只有通过外在的帮助才能够生活的人，就是如此告白的人。 耶稣用三种方式说明了这个贫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首先是被掳的人。成为俘虏的人并不只是因罪犯而被关押在被关押的囚犯。如果是这样的意思，没有关在监狱里的人都是自由人，那么就是不需要主的救赎的人。这里说的被掳的人是指自己的生活充满罪恶，并受到世俗价值观所束缚，是指所有的人。他们如果没有人释放他们，就得不到自由，沉迷于赌博、药物、快乐当中的各种中毒的人，被自己迷惑的东西俘虏了。虽然说自己可以控制和调节，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能力。犹大也成了自己无法解开的情欲的俘虏，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被自己无法解决的受束缚的人，只有那些问题得到解决，才能够被释放，才能够获得自由。第二个是瞎眼的人。瞎眼的人是意味着没有别人的帮助，什么都做不了的人。四师参孙被大力拉迷惑，结果弄瞎了眼睛，什么也做不了。就连抓住神殿的柱子都要依靠别人的手。使徒保罗之前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但当他遇见复活的主之后，双眼蒙蔽，他需要别人牵着他的手去大马色。另外，如果沉迷于什么东西，我们就会说是迷失了眼睛。如果被自己的野心或者为了一获千金的想法蒙蔽双眼，即使实现了，那么过去的人生也会被认为是无价值的。那么过去的生活就是无价值的，则会留下深深的后悔和长长的叹息。耶稣来到这片土地上，是为了让那些看不到真正该看到的东西的人，使他们能够睁开眼睛。最后是受压制的人。如果睡觉的时候梦中有梦到鬼怪，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做噩梦的时候身体就不能动，虽然想向人求救却无法张开口。还有些人是有自己难以承担的债务，受自己的债务缠身而受到压制，或者是被罪恶的心或者嫉妒的心所压制，日常生活变得困难。这三点就是使被掳的得释放，使瞎眼的得看见，使受压制的得以解脱。这三点，耶稣说这三点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也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恩典之年。这里面旧约是指旧约当中提到的喜年，是第七个安息年，那之后的一年便是喜年。喜年宣布所有的仆人自由，免除债务者的所有债务，然后使欠债者的土地重新回到原来的主人手上。因此喜年是自由的年，是喜乐之年，又是福音者之年。耶稣就是为了宣布这样的一个事实，耶稣来到这片土地上。耶稣不像被错误、罪恶、欲望所俘虏的我们宣布自由，也不让我们因着野心和世俗的价值观蒙蔽双眼，为了让我们能够重新看到耶稣。如果没有 让我们从压抑当中得到释放，那我们又怎能够享受主的恩典之年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有这样的话语：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在高一的时候读到这个话语，确认了主呼召我为牧会者。这并不是因为我聪明，并不是因为我有敏锐的属灵辨别力才认识了神。神首先给了我智慧和启示的灵，再加上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打开了属灵的眼睛才明白主的呼召，因为神在那之前照亮了我的心眼，所以我才能够看到。从那之后，神又有多少次向我伸出了神秘的手呢？真的是数不清。另外，神又有多少次，又有多么大的作为，用我的笔根本无法表达。有一点非常清楚的是，虽然我非常不足，虽然我是一个不像样的存在，如果神没有给予我这样神秘的恩典和极大的恩惠，那我今天就不会站在传讲话语的这个位置上。因为主的恩典之年，又是主的喜年，完全临到了我身上，所以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所以我要全身心的服侍主和属于主的人，这都是因为主的喜年临到了我身上。如果我忘记了主的喜年临到了我，如果我想要随心随意的过生活，那有可能我的人生就因着欲望就毁掉了我的人生。今天我们教会的标语是向神举目，出自诗篇121篇。诗篇121篇1到8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向神举目吧。创造天地万物和创造我们的神，神为了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失足，神保守我们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并且神在我们右边荫庇着我们，白天不至太阳伤害我们，夜间月亮不害我们。不仅如此，神还承诺保守我们的出我们的入直到永远。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过喜年的人生。 在我们看来似乎没有解决的方法，看起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神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通过犹大糟糕的人生，有神的作为，通过犹大的后代，将耶稣基督派到这个世上，向我们宣告了禧年。无论新冠疫情有多么猖獗，无论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多么错综复杂，看起来似乎有大大小小的绊脚石，神创造和引导的道路总是在其上。因此神的道路总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允许我们度过主的恩典之年，无论我们是意识到了禧年，还是没有意识到这禧年，我们的人生都没有不是恩典之年的时刻。让我们在主赐予的恩典当中，表里内在都是基督徒的生活吧。那么时间越长，我们就越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以及神的儿女，那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传达神禧年的主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犹大的生活真的很糟糕，神按照他的家谱使大卫出生，并通过大卫的后代使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给予我们恩典。恳切神让主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了向我们宣布自由和恩典。尽管我们的生活有过犯和罪恶，感谢神让我们处于神的禧年当中，有中希望，不要因着我们各自的罪恶生活和世俗的价值观成为俘虏，不要让我们因着贪心和欲望弄瞎了双眼，不要让我们因着无法承担的过度的部分感到压抑。按照神给予的恩典生活在禧年当中，通过生活在禧年的我们，向没有恩典饥渴的世上传播神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